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美国培灵神学院尼措森神学著作简介这一门课。那我们这一堂课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正常基督徒生活呢，他这本书大多是尼措森弟兄在1938年和1939年他在英伦还有欧陆述地旧的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所发表的一连串的信息。他原来是按照一章一章分章是刊载于史百克弟兄，他有一个见证人与见证这个刊物，那后来是英国的金米尔弟兄把它整理成书，原本只有英文版的，那出版了几载之后，几年之后呢，在世界各地翻译成了多达20余种不同的版本。那根据美国国会认可的表扬记录，到了2009年，这本书的销路已经超过了100万本。那其中信息在生命上对基督徒的帮助超乎想象。那盼望圣徒们能够借着这本书进入更深属灵的经历，那借着更多享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讲一下前言，那关于基督徒的生活，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给我们了一个自己的定义，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不是讲一些特别或奇异的事来作为基督徒高峰生活的标准，他是说到神对于基督徒所定的正常生活的准则。这个准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这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个准则。神在他的话语中很清楚地说出，他对于人一切的需要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是除去我们，而以基督来代替。神的儿子为叫我们得赦免，代替我们死了；为叫我们得拯救，代替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的代替，一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替，使我们得着了赦免；那一种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代替，使我们能够得着胜利。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胜。罗马书从1章1节到5章11节显著的提到的呢，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犯诸般的罪行，是多样的不同的罪行，那非但众多，而且可以列举。而从5章12节到8章39节所论到的，想到的是罪性。那这个罪性呢，如同一个本质运行在我们里面，促使我们去犯那些罪。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成为罪人，而我们是因为是罪人，所以有许多罪的行为。我们为着各种罪行，我们需要得着赦免，同时我们也需要从罪的权势底下能够得着拯救。因此呢，在罗马书头8章中，我们看见救赎的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我们蒙诸般的罪得蒙赦免。那第二个呢，我们从罪的权势得着释放。我们会看出血是对付我们所做的，而十字架是对付我们所事的。所做的是我们所犯的这些罪行，所事的是我们这个罪人。血除去了我们诸般的罪，而十字架打击犯罪的根源。那下面我们把每一章的要义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那是非常的浓缩，但是呢，其实它等于是精华。那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从主那里来领受，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这个书的里面，因为它里面除了这些精华以外，它有很多宝贵，很多的见证，很多的例子，叫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能够进入这本书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许多宝贵的真理，实行属灵的道路。那我们一章一章的和大家简单的有一些的分享。它第一章是讲到基督的血， 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要求一个没有罪的生命，为我们人类给出来，在血里面有生命，活物的生命在血中，这是利未记17:11告诉我们的。那这个血呢，是为着我们被倾倒出来，也就是主耶稣圣洁、没有罪的生命，他为我们倾倒出来，在十字架为我们血流出来，他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神要求呢，将血能够献给他，为着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他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这是出埃及记12告诉我们的。所以，血的价值不是为着我们来感觉的。要记得，血先是给神看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那圣洁公义的神，他有权来说，在神的眼中，这个血是蒙悦纳的，这是他儿子的血，而且已经全然满足了他。基督的血完全满足了神，借着宝血的工作，除掉了人与神中间的拦阻。当我们信靠并接受这事实的时候，良心便立刻被洗净，有罪的感觉也被除掉，良心向着神就不再有亏欠，我们为借着他的宝血，借着他的功劳来就近神，因为我们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是以弗所书2:13告诉我们的，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第二章是基督的十字架。罗马书5:19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在亚当里，我们接受一切属于亚当的，照样呢，在基督里，我们接受一切属于基督的。我们的绝望是在亚当里，而我们的希望呢，乃是在基督里。但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保罗在1: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是出于神的，神自己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凡是他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也已经坐在凡在基督里的全族内。使徒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被钉了，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教义，而且是一个永远的事实。十字架是神的一个全能，把我们从亚当里面呢迁到基督里。主耶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主耶稣的复活同样是包罗万有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主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也被称为第二个人，一面是末后的亚当，一面是第二个人。作为末后的亚当，基督呢，他是全人类的总体，他把所有在亚当里的归结在他自己里面，然后带去审判和死亡。那但是呢，他不只是末后的亚当，结束了亚当，他作为第二个人，他从死里面复活，做了新族类的元首。神的目的在新族类身上将要得着完满的实现。我们在末后的亚当里面死了，而我们呢，在第二个人里面活着。第三章长进的途径讲到知道。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条件有四个，第一个是知道，第二个是计算，第三个将自己献给神，第四个呢是在灵里行。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必须以确定的知道来开始。那这一个确定的知道完全不是一种知识的学问，乃是心中的眼睛得着开启，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那确定的知道的第一步，乃是要寻求从神那里启示来的知识，必须是启示来的，而且呢是 不, 不是关于我们自己，乃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他已经完成的，需要我们看见。我们是什么时候与他同定十字架的呢？我们的旧人是哪一天定死的呢？就着历史的事实来说，我们可以恭敬地说，当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定了十字架，我们都在他的里面和他同定了。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我们无需想办法死，也无需等着死，我们原是死的，已经死了。我们只要认识主所已经做成的，我们赞美他就够了。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知道，因为知道，这个知道是从启示来的。是的，知道，愿主开恩，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第四章是长进的途径，特别讲到计算。刚刚说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下面他讲到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和主同定所用的动词在世界上是过去式，那是最后的一次，而且是永远的一次，主一次永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的旧人呢，已经一次并永远的被定了，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那第二步呢，就应当算他已经同定了，要计算。那这个算的秘诀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启示。我们需要从神自己来的启示看见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并且呢，在信心里面接受这个事实。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因为我是在他的里面，他的死包罗万有，他的复活包罗万有，因此我算这件事是真的，这是一个像数学的计算。我相信，我看见了，我相信，而且我就计算这件事是真的，我计算而且宣告这件事，我已经在他里面死了。神是用直接的方法对付我们所犯的罪，因着血他再也不纪念他们了。但是对于在于我们里面的罪性和从他的权势之下的释放，我们发觉神所用的是间接的方法，他不是除掉罪性，他乃是除掉罪人。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是我们的旧人，这个会犯罪的人呢，与他同定十字架，那就是往日做罪器具的这个身体就失业了，好像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办法再来为这个罪性来效力了，因为我们没有拔除在我们里面的罪性。魔鬼呢，他还常常借此来试探，带来失败，要我们怀疑神的事实。不管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都不能改变主已经成就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安息在这个事实里面。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儿子的里面，我们要相信他要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的工作，不在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信带来计算。好，这是第四章长进的途径，非常的重要。第五章讲到十字架的分界，宇宙中最大的否定就是十字架，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的十字架除去了旧照，而宇宙中最大的肯定乃是复活，因为神借着他儿子的复活带进在基督里的新照，除去了旧照，还要带进新照。十字架已经结束凡属于第一个国度的事物，那复活呢，带进了属于第二个国度。我们借受浸来表明并且见证这个事实，所以受浸 一面说到归入他的死，结束了一个旧的创造。那受浸的另外一面呢，是讲到归入基督耶稣，进入一个新的创造，得到主复活的生命。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讲到说，所以我们借着受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神已经借着他儿子的十字架除去旧造，我要借着复活带进在基督里的新造。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成就何等的分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分别。第六章，长进的途径，将自己献给神。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那这句话为我们说明了奉献的起点，将自己献给神。因为这里所提到的，并不是奉献属于旧创造里的任何东西，乃是什么呢？奉献那些经过死亡而复活的东西。那这里所说的献，是将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的结果。神所定的次序，知道计算献给神。将自己献给神的意义是什么？乃是说到从今以后，我承认我整个生命都是属于神的。保罗说，要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什么是圣洁？乃是我们借着分别归神而成为圣洁，归给神的，分别出来的，这是圣洁。要在实际的行动上将自己献给神，在生命中有主权的转移，我们的所有肢体分别为圣，完全是属于主的。我是属于主的，我不再算我自己的，却是在每一件上承认他的权柄和他的主权，完全的将肢体献上，完全的献给神。第七章讲到永远的目的。如果我们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需要有启示，有信心，还要奉献。但是除非我们知道神心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难以明白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步骤，才能引我们达到那个目的。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救赎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头一部分的两个段落中各用一句话来总括说明他们，那就是神的荣耀，这是3章23节，还有神儿女的荣耀，这是8章21节。神的荣耀和神儿女的荣耀，这是神永远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原是荣耀，那但是罪使人失去了神的荣耀，而救赎的结果乃是使我们再有资格获得荣耀。神在他的创造和救赎里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并且要使基督在众子中做长子。长子和众子，许多的儿子，出于同一个生命的源头。而神最终要得着是完全长大的儿子。那整个道成肉身与十架的故事，就是为着这件事情。罗马希伯来书2章10节告诉我们，主来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要率领众子进荣耀。第八章，圣灵。在我们一切的经历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与服事成为有效，那不可缺少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同在与指示。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讲到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得着罪的赦免。啊，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着新的生命。因为主耶稣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我们就得着圣灵的浇灌。圣灵在地上的浇灌，是证明在天上所发生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拿撒勒人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一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知道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一看见耶稣在宝座上，就知道圣灵已经浇灌我们。让我们用简单的信心接受这个神圣的事实。圣灵浇灌外面的表现可以有许多，也可以不同，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时呢是我们所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圣灵只有一位，而他乃是主。灵前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旧约的时代，神住在石头造的殿里面，今天他是住在活的信徒所建造的殿里面。当我们真的看见神已经以我们的心作为他的住处，就我们的一生将要何等的敬虔。如果我们真肯完全的顺服他，当我们为着经历内住圣灵的能力向主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必等候特别的感觉或超然的表现，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他，来赞美他，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确信的感谢他，神的荣耀已经充满他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灵前6章19节，他说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第9章讲到罗马书第7章的意义与价值。罗马书6章所对付的问题是向罪自由，讲到说使罪身灭绝，我们可以向罪自由。而第7章所对付的问题是向律法自由，讲到一个脱离取死的身体。保罗在第6章里面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脱离罪，那第7章又教训我们说，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脱离律法。一位圣徒知道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随着这个启示就有2件事情。那第一个，他算自己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第二个呢，他认识了主在他身上的主权，他就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把自己献给神，他奉献了之后就寻找神的旨意，他准备愿意来顺服神。但是呢，你就发现说，当这个人越想要遵行神的旨意，那结果呢，他确实越失败。最后他从心里响应保罗的话，我真是苦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在7章18节很有名的话，我真是苦啊。我们要认识到说，恩典它的意义是神为我们做，而律法的意义呢，乃是我们为神来做。罗马书7章里面的难处，就是肉体的人想要为神来做一些事情。每当你要这样设法来讨神的欢喜，你就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底下，于是你就开始了罗马书第7章的经历。越是试着要遵守律法，就越显出我们的软弱。其实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加拉太书3章24节告诉我们的，让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替我们履行律法，不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来做到的，是必须我们来到基督那里。脱离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说，我们不再凭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不再依靠旧人来讨神的欢喜，而是怎么样，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主才得以遵行他的旨意。 第十章长进的途径，它的重点讲到随从灵而行的每一个经历是一直往深处去的哈。那但是呢，它也不是绝对需要在这个次序的里面，有的时候同时你可能同时进入好几个经历。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六章二十二节指出，基督徒经历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那从七章一节到八章三十九节，他指出我们经历一面是在肉体里呢，或者是在灵里。我们要认识我们不只在基督里，还必须在灵里行。我们因信靠基督救赎的工作而有在基督里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不活在灵里，我们的生活就会与我们在基督里的事实是完全相反。活在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这种生活与我靠自己而活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成功救赎，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要为我们取用救恩，救赎是一个手续，但是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得着救恩。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是我们蒙救赎的根基，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蒙救赎的力量。我们以为基督徒的生命不过是一个经过改变的生命，其实不是的，神是以另一个生命来代替我们原有的生命，而这一个在我们里面的代替就是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有我们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人讲说九种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单数的，是一个果子，它不是分开的众果子。所有生命的美德都是基督的活出，神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其他的像爱心、谦卑、忍耐、节制等等都是一样，它是我们每一种需要的答案。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因为赐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里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可以随从并顺服圣灵而活，生命之灵的律会充分的运行，那圣灵要将在基督里的一切实现在我们的里面。第十一章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身体，神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呢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一面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另一面呢，在他儿子里面是一个神圣的创造。蒙恩的罪人指向个人，教会是指向团体。前者是消极的，是属于过去的，后者是积极的，是向前展望的。罗马书是从个人的堕落看起，从基督为罪人的死开始，罗马书五章。然后我们渐渐的看到说，把我们引到基督的爱里面，到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那我们另外一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从创立世界以前，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样的一个神的观点来看，而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他讲到说，我们犯了罪，他的信息是神对于罪人的爱，而以弗所书是讲到基督爱教会。那这个爱呢，是丈夫对妻子的爱，这个爱根本和罪是没有关的。所以从创世纪讲到说，神使亚当沉睡，从他的肋骨造出夏娃来，讲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爱那时候是还没有罪的，那一个舍命。我们看到说基督为着创造教会舍了他的自己，十字架的收获是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心腹。 主耶稣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所能借以彰显他自己的器皿，并不是一些单独的个人，乃是一个身体。神虽然分给个人信心，但是与人隔绝的个人绝不能成全神的旨意，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身体才能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罗马书12:3-6，它是一个人的身体来作为比喻，说到我们必须互相联络做肢体的事实。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在我们看到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就是身体的生命，他所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建造他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为肢体。罪恶、自信以及个人主义，这些都是撒旦用来对付在人心里面神旨意最有力的打击，教我们看重自己，教我们分门别类。但是在十字架上，神已经败坏了他们。感谢神，我们就是他的教会。罗马书8:37告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12讲到十字架与魂生命。创世纪2:7给我们看见，受造的亚当成了一个活的魂，在中文翻译叫做有灵的活人，原文叫做 living soul， 活的人。他里面有一个灵，可以与神交通，他的外面有一个身体，可以与物质的世界接触。当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从此呢，人不仅是一个活的魂，而且还借着魂而活着。在我们的魂里面有一种不受约束的发展，一种不合时宜的长大，是必须要抑制和对付的。现在就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看见。第一件呢，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借着他的儿子的生命来活着。那第二件呢，就是他在我们心里直接做工，除掉那些因着善恶之树的果子而有的天然资源。我们天天学习这两个功课，一面是这一位的生命上升，那另外一面呢，是那一个魂生命的受制和致死，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长大上升，而我们的魂生命呢被受制和致死。这两个过程是一直继续下去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乃是他儿子的生命，成长的生命可以彰显他的自己，叫他在我们里面长大，叫我们不只得生命，要得得更丰盛。我们大家呢都有魂的能力或天然的力量，得救后我们对神的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带着这种天然的东西，我们什么都能够做，但是主曾经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常常带着天然的才干，我们的办法，我们的能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但是主很清楚地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凡我们离了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全属虚空的。36:9告诉我们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有两个光，客观的有你的光，然后呢，当我们进入那个光的时候，进到他你的光中，我们就主观的能够得见一光。我们需要光而不是自省，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分辨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是出于魂的，什么是源头属神的，什么是源头是属天然的。凡是属天然的必须借着十字架被置于死地，使我们完全依靠复活的主，这样才能使神在我们里面得以彰显。13长进的途径特别讲到背十字架。在亚当里，人离开了神凭自己做事，那就是发生在伊甸园里面的悲剧。伊甸园里人离开了神，还要自己，他能够明白，他能够做事。当主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去掉一个魂， 主是一个完全的人，因此呢，我们知道主他能凭着魂来做事，就是凭着他自己来做事。然而，主另有一个基本生活的原则。约翰福音5:19说：“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对魂生命的绝对否认，支配了主一切的指示。我们若是凭着魂生命的天然能力来侍奉神，我们就不能对神有真正的用处。圣经没有说十字架把我们的天赋和才能跟我们的各个个性完全的除掉，魂还有他天然的才能是仍然存在的，但是十字架需要被加上，那些天然的才能需要带着死的印记被置于死地，然后照着神所喜悦的，他在复活里把它赐还给我们。所以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是非常的宝贵。人的魂呢，人用一个方法来对付，也唯有这一个方法能够对付，那就是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曾经背负我们，现在我们必须来背负它，而且是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没法背主的十字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而这个背十字架的，乃是一件里面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讲到十字架的主观经历。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是他给我们的正确和唯一的路。在马太福音10:39有一个翻译是这样子讲的：得着魂的将要失上魂，为我失上魂的将要得着魂。所以，生命在它的原文里面就是魂，就是soul。那什么是失上魂的意义呢？我们不再满足他的愿望，我们不能向他屈服。我们不来讨他喜悦，这就是失上魂。如同雅各在披诺以勒，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了，他的天然力量瘸了。当我们被主摸过，活在灵里面，并且借着灵活着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仍旧是使用魂的各个部分，心思、意志、情感，那正如我们使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但是现在，他是灵的仆人，我们已经经过了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经过了这个舍己，这一个得回来，在复活里得回来的这个魂生命，主来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灵的仆人，到这一步，我们才能够真正被神使用。最后一章，第14章，福音的目的，我们都很知道玛利亚高主的这个故事。在马可14:3，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主耶稣在伯那里称许玛利亚行动的时候，他立下了一个一切侍奉的基础，那就是你要把一切所有的，连你自己都倒给他。所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穷人，很多人他们关心那些穷人是否得到帮助，要知道首要的问题乃是在于主有没有得着满足。主所最关心的乃是我们是否在他的脚前，是否高他的头。无论我们有什么东西，像玉瓶那样最宝贵的，对于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那这是经过十字架而流出的生命，我们愿意全数都给主。主讲到说，他是为我做的。只有当我们真的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在他身上枉费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儿子的心才得着了真实的满足。人说玛利亚所做的，这是枉费，但是主的心真是得着满足。马可14:9，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福音不仅是为着满足罪人而已，福音里面的第一个一件事情，乃是必须让神的儿子在凡事上都得着满足。我们不只要传 主耶稣他爱罪人，我们也要传罪人爱救主。只有当他得到了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满足，罪人也才能满足。玛利亚将玉瓶打碎，屋里呢就充满了膏的香气，感谢神。灵后二章十四节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玉瓶打碎，香气流露出来。今天得要主要得着我们，真的是也像这样把我自己完全的献上，让香气能够彰显出来。愿主赐恩给我们，使我们学习怎样讨他的喜悦，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闻到基督的香气，在别人里面创造渴慕的心去寻求，只等到他们得着神圣的启示，被带进在基督里丰满的生命，福音自然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感谢主，这十四章每一章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有一点的结语，那这本尼托森弟兄讲到记录的整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一部经典基督教的书籍，超越了时间、空间还有背景的限制，它深深的吸引世界各地历代无数的圣徒。那这本书呢，好像属灵的宝库，需要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研读，求圣灵光照启示，反复的思想。也许有一些点上你不需要完全的认同，那但是它有太多的丰富，有时候只是几句话就把圣经解开了，那个亮光是我们需要谦卑的心来接受的。有很多我们不只是说来认识反复的思想，更要呢在生活和侍奉中操练，还有来经历进入属灵的实际。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从这本书得了很大的帮助，那有一次真的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好像就过不去了，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刻，主向我说话，说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这句话把我打倒在地。但是呢，我知道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是里面开了，里面看见了主所完成何等宝贵的工作。我们需要思想，反复的思想，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经历来操练，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求启示，主会开启我们，主会带我们一步一步来经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实在就是保罗他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愿意主借着这本书来赐福给你，也愿意借着你赐福给四围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将这么宝贵的一本书赐给我们。主啊，愿这本书在我们里面带着启示的亮光。主啊，叫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你已经完成的工作，认识你永远的旨意，认识这一条达到荣耀的道路。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的面前，愿你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们祷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给我们一颗心，我们愿意站在你的这一边，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来献给你。我们只愿祷告，主啊，你的心能够满足，愿你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显大，愿你的教会真的是在你的面前，主啊，得着称赞，得着荣耀。主，我们的心赞美你，愿你得着荣耀的教会，愿你自己的心意得着满足。哈利路亚，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自己得着一切的称颂。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